接着刚才的哈，他说这个里面它的前后因果关系是从见地、品格、学问还有文章啊，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这也是我是觉得说，一直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学的意思。我们有时候躲在这个山里面啊，看不到天地的广大。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这么一个小小台湾里面啊，自满自足。那当然，现在要碰到一个，真正能学的也越来越不容易了。但问题，我们不容易看到大格局。我们看不到大格局，我们容易在小地方里面一直缩限自己的眼界。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大家，就是说，你今天假如有一个真修行人，就算，所以真修行人他能展现的是一种风范。这个风范有什么？有参考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好像不容易去找到一个可以值得更容易参，就是值得参考的对象啊。就是说，你讲这一部经，我讲这一部经，那就讲来讲去，大家都要悲观，那悲观了，就差不多差不多。或是啊，充其量有稍微不同啊，或者怎么样。我不是要轻忽这个，我其实用意的讲说，我们大概就很难跳过那一个格局了。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所谓修行大概就如此。其实我们现在很需要的就是一个眼界，一个眼界告诉我们说，哦，他们是这样修，而实际上这样修来的，这样建立观念，这样修，然后这样成就。那这个我们就有一个轨迹可循了。当我就像说，我说那个921啊，为什么要我那时候鼓励学生去看？你不要再坐在这里，为了三餐一点小事在那里，哎呀，好讨厌啊，这里怎么都这样？去看一下，去看一下现在人一般在苦哪里？苦啊，你又再回头看看，你就不要再喊了吧。因为你现在的苦对人家来讲是无比的幸福，这时候你的格局才能打开啊。因为你没有一个参考的嘛，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说，假如真的有一个透过实际修行，就是我们的高僧典范，那这个从修行到最后看到，就像我们这里面光这座山也有几位让我们觉得很难得的，对不对？不管他有其他功德我们不知道，一个人能在山洞里面待个几年啊，就算你都不要去诵经了啊，你就整天在那里看 DVD 也可以。哎，你能不能看八年？你试试看看，就是你都不用修行了，你有空就是在那晃晃晃晃，那这样也可以啊。或是说你就有空找人家在那边下棋下八年，你试看看，你能受得了？那所以说，有时候与其用理论谈，不如哪里去见个实际例子，得更直接吧，是不是？那反过来，我们不是也不用去光看别人啊，你可以为世间立下典范，不是吗？心胸不要，这不是狂妄哦。我经常就是我狂妄过了嘛，我就舍我其谁啊，对不对？其实每个人应该不妨，我觉得狂一点没关系啊。不过你当你敢狂的时候，最好拿出本钱来，拿些实质东西出来，是不是？你真的能立下典范。那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本来见地有时候是从知见来，再过来从看典范来的。那在这个时代，我们觉得我们的助道因缘缺在什么？缺少实修典范。你讲再讲，我们可以把佛法讲得很殊胜，就是拿不出来，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啊，我鼓励他，你再苦啊，都不要苦给外面人看。你知道为什么吗？看到你苦啊，对身薄就很难起信心。你可以在里面哦，门关起来啊，骂完一出来就很慈悲的样子。这当然这个不是很好啦，不过至少你能意念众生的慧命啊，对吧？啊、哦，不要把那个哦，千万比如说有空你忘记看医生啊，不要再看医生排队的时候讲，哎呦好苦哦，那一路看起来就苦瓜脸的样子。你就算很苦，你这个忍耐个半小时也很庄严的样子啊。因为不然看着，你看去那边的埋怨东埋怨西，化解就是一个苦恼声。看不到一个实质的见地，看不到一个眼见，看到的都是为琐碎的生活事情在苦恼。你要知道啊，这些医生业障还够重啊，又要照顾你，又要听你的烦恼事，他马上就会断慧命了。会不会？会呀、啊，怎么不会？这个例子我看很多，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典范。这是一个点，因为必须要让人家，当然这是刚才讲的，这是虚伪了哈。我的意思就是，实际上现在一个佛法能住持，你注意啊，有时候不要花样。我们看到有些老和尚单单纯纯在山上几年，他也没什么花样啊。那为什么人家愿意跟他学？信得过，就是信得过，这能立为堪为修行典范，就是这样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学问是什么？我们现在一般来在做学问，我一直在鼓励学生，有的人在读研究所做学问，我说要就是这种学问，能不能做？可以啊，怎么不可以？问题是你用什么心去做这个学问？我想心量大一点，所以心量大一点就是我常鼓励，就是说有的人在写论文的时候啊，我说、哎、他要写什么？我说这不要问我了，要写什么？要问你想求什么？难道你修学学问都不知道你要求什么？不是，你有一个未知，想要知，这就是你的学问之道了。目标就是把它弄懂。就是我在修行这条路，我很茫然。但我想要解明它，刚好我也在做学问，好，即便是世间法，我就拿来为佛法做服务，有何不可？我可以用学术的东西点出了世间人看不到的道理，让他们能依教奉行，有何不可？可以啊，是不是？你这里面光一个学问里面，你有一个很恢宏的气度跟眼界，你不是在写一个论文希望人家肯定获得一个东西，不是这个。有种就是有点像为往圣继绝学的那种心情，这就是从见地来，品格来，学问来，所以立下的文章看出真精神来。我说你写那个东西有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说你写这种东西出来，我告诉你，这本书花了你很多年，放在图书馆里面啊，倒不一定很多人肯定你，那就算很好，也偶尔参考，都是在做同样学问的人偶尔去翻阅一下，能真正启发的人并不多。比如说我过去我有很多哲学的书啊，那不就是研究哲学的人看，谁有空没空去看那个东西啊，意义不大，是不是？当然你要讲说在从世间法的意义上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但如果我们说这一生耗掉那么多的心思就做这个东西，只是图花异想的或是想出一个某些东西，但跟现实无关，不能利益众生，其实这不把你的精神给耗掉。所以我们不断的有空就是学问，写很多文章出来。我经常看到很多人，我就跟他问说，包括我们现在也外面我们佛学院有很多书，对不对？我经常在问他们，就说用的最简单的，请问你读了这本书，你有没有想要修行？ 没有，不要看这个，很简单。我们读了很多的，现在用学术的角度来论证佛法的，谈的这些变来变去的东西，思想来，你看很多人呢，就是本来当初抱着一种很纯净的心想要去修学佛法，结果进入里面谈这个佛教时，谈来谈去的时候，这个思想是从这里演变，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东西来，弄到最后，那有些刚开始抱着佛法那种很纯净的心，他讲说，那这样说。老师你告诉我、啊、哪一个是可信的，他问出一个最单纯的想法，却是很多教学的人都已经迷失掉的问题。你跟他讲这些干什么？你讲完模糊了他的修行的心，你敢把他带复杂，就把他要带回头，带回头到你讲这些历史，讲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啊，讲完了以后能启发他什么修学的见地？如果不行，你跟他扯这些东西，不是染入人心吗？所以很多人本来抱着很多心，很积极的想要学，你听完这些，他只是疑惑，哎，唯识是这样变来变去的，哦，是从部派那一直影响。那换句话就是说，无着菩萨跟弥勒菩萨不是自己见到的，而是读出来的。那请问那还有什么庄严呢？因为他是也是参考很多人的，跟我们现在写论文一样啊、哦。那跟修正完全无关了。我看你的论文和我看经典是不一样的、哦、我看经典是当作圣教，我看论文我是批评你的、哦、是我参考你的论文有好有坏，但我不会把它当作圣教。如果你把思想的演进，它是不是这样？对，在世俗地里面、世间里面有一些思想演进的痕迹，但真实佛法不是靠演进来的，是修正来的。所以这种观念会弄到，所以到最后你写这些文章出来，我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那种超方的学问，还有没有盖世的文章？也就是你写出来到底对人心有多少帮助？所以我说你不要跟我谈很多的理论，请问谈完看完这个东西有用没用？没用，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时间。所以这就是我们做一个修道人，人生无常，我哪把这种细论的东西耗掉我多少时间去做这种细论，以自己无力，以众生无力。如果你看得清楚你自己修行的本位的话，本质的话，你根本不会去做这种事情，是不是？我在所有的教育当中，我如何建立你的纯正的见地，这才是我的教育目的。我怎么会让你一直在从事戏论？不会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问已经也走到拉不回来了。整个方向就是我今天要教育你，我不就是开个课，你有没有好好去审视这个人在这一堂学习当中有没有把见地给建立起来？我们只在完成一个所谓的你的理想的，你幻想出来的一个修学，你有没有真正用你自己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见地？我有明确的见地，我才问说，哎，你偏了。我认为一个修道人应该有哪些心境？怎么读了几年，你怎么变成这样？你偏了。那偏的是谁偏？是你学习的偏，还是我教的偏，还是我课程偏？我就必须随时检讨我的课程安排，这才叫教育。很明显的知道我要教你往哪里走。今天这一门课，这一门我让你去磨，看到不同的知见，我不要一家之言一言堂，但我当你面对到之间的很大冲突的时候，我也足够有一个超越的见地去跟你将这种之间给调和起来，因为不然这个路之间会混杂掉。我调和不是硬性调和，因为佛法终究还是什么不二法门。这就是一种，你看从你在教学学问文章其实都有一个很核心一贯的认知在里面。我知道你这样的东西啊，真的是耗掉很多生命了。 所以曾经有一个学生读佛学院读了很久，研究所读到现在，他竟然对他上台没信心，他还好警觉的。我今天就是说，我用一个很务实的简单，就你今天要讲这个课的时候，本身对这一段文你有没有感动？那你没感动，你怎么去告下让下面的感动？你现在就是在佛法当中慢慢会失去一种信心，就是说我怎么学到这样日子在过，可是我对佛法的信受力竟然在退。怎么退？你会知道一种什么退法，就是你发觉你想要去实践它的力竟然慢慢不见了，你对它的信心留个壳，但实际上已经没信心。所以当你没信心的时候，你要说法变成有点困难，因为你本身内在有疑，所以听讲的人不容易被你带到这种味道，就是那种感觉哦，法的传承里面就会缺了很多真实清净的东西。是，所以他在讲说，你经文章不从立品格时，品格不从见地时，是之除而往北之源啊，就是说你要往除的时候，你有没有找到北源啊？呜呼啊，习俗宜人啊，就是大家不知不觉当中，结果我们的标准降低了，我慢慢模糊了修行的目标了，那这个才可怕。因为他这样，他不是一下子改你的，他还是让你认为你在修行，但其实你的药已经不能治病，就是他让你继续吃药，让你觉得你有在治病，可是偏偏根本没有治疗效果，就在这里慢慢的让你延误就医。是对，闲置啊，闲置不免扭于一时耳目啊，就是贪着一时眼前见，被眼前是个迷糊了，迷惑了，所以变成忘掉什么旷劫因缘。所以我还是回头就说，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哇，非常好。就像我用一句话，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宏法事业等等。我再问你一句话，你心安了吗？就这样。所以也许很多人啊，谈完一时一年聚会，然后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每个人都各有他的一片天，不错。不过终归一句话，你心安了吗？那我为什么问这句话？你忘了你的旷劫因缘，因为你本来是要处理的，结果什么都弄完了，就是处理都忘了处理。跟之前我不是举一个例子，那个国外有一个盖了一个很大栋的非常好的邮局，什么都有，等到就要开始说那办公在哪里，忘了设计，就是最重要的邮局功能忘了设计啊，其他的都有。所以那个才很荒谬，说盖了很大栋很庄严啊，就是那个要办公办邮局业务的那个忘了，就是民众来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那个最重要直接窗口没设计。我们什么都做到了，就是忘了处理，忘了旷劫因缘，被佛教外相的弘法修行的外相，忘了随时检证那个怎么出不出离的那个目标，好，包括我们不断的念佛，你要问一下，你有没有符合念佛因缘？你有没有符合往生因缘？哦，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嘛，我在念佛，我很用功念佛，但我发觉我对世间其实还很挂碍，有问题，还钱还心。你要么继续下去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这也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自己，你到底有几分功德，真的要很清楚。你现在看过来，这个事情我不很在，但这个事情我说实在还没放下啊，好，你这表示你在用功修行的人，你知道你哪里还没放下， 你千万不要模糊这一点。好，非以理夺情，以佛法的道理夺你那种世间贪爱之情啊，那种妄事，就是我们讲依智不依事，不就这句话吗？是不是依性为习，依佛法的真性啊，来抗拒我们依颠倒所成的习气啊，安能洞开见地啊？是文章事业一以贯之也，也在。这时候你的文章，你今天留在世间的，我刚才讲说不一定是文章，但你可以知道说，你今天留在这个世间里面的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作为，才有意义。我可以做很少的事情，但我这件事情做下去，我因为当初所立的心所做的事情是源于某种因缘，佛法的甚深广大的意义，我即便只盖了这一座桥，我即便只盖了这个道场，我都不是为了一个住，而是为了道的弘扬。心情不同，结果不同啊。那如果你表达出语言文字的时候，更是能让人家一针见血，看出一个真实的东西出来，这才有意义啊，是不是？我知道你跟我讲，接着本身都没有跳开这个格局，我们再绕也不过稍微偏差一点点而已啊。你偏差中，我偏差西，但就好像说这个河流啊，一个狂流流下来啊，你就丢个小石头，有没有影响水流？有啦，不过有跟没有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个河流那么大冲下来，你丢个石头丢下去，咚，哎，撞击到那个水流是稍微有移动一下啊，可是对整个水流没影响。所以你那种小小的，不能整个对世间，这就是我们在谈佛法里面怎么讲法，要空变空一切，而不是在世间里面的大执着底下所说出来的小割舍，这个小割舍都没有动摇你对自我的爱着，所以这样的修行没办法让你真正解脱。这必须要很深刻的对现前一切法，我不是讲过吗？我们不是忍眼前，我们不是忍眼前的逆境，我们是忍我为何在这个境受用，我忍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问题不在于境，问题在于我对境起心动念，所以我忍的不是忍那个逆境，我是忍我怎么动心啊，那它不同了，就光这个见地就完全结果就不一样，那个可差很多咯，可差很多了。好，我们看下一个，习气不除，无出生死分，然习气熏染，非一朝一夕之故啊，不痛加啊追责追斩，或是追责追斩啊，斩啊，追斩追斩，对，我也有念斩的那个斩的追斩啊，何有顿格，须猛念生死无常，幻缘虚假啊，人道难生，佛圣难遇，失此不求难遇，失此不求度脱，千生万劫何起，便将是非人我体面戒强身见慢床爱然情性全体放下。其实 这句话也不用看很多经啊，这句话背起来够了啦。我真的这里面有很多话，你不用记很多，你要记一段背起来就好了。那个憨山大师的开示，你们有空看一下，憨山大师开示也是很直接的，但不会文绉绉的，讲话有点粗俗，不是，其实不是粗俗，是直接。你看憨山大师讲话跟这个藕益大师的用词还蛮一旦那个文学基础的。憨山大师是禅宗，他开示是很直接，很口语化。不过你发觉很有趣，听得啊，较简单的就接袂啦。我发觉就有这种个性。 所以有机会看看，那他在你会觉得憨山大师讲话也是很直爽的，直接就点了啊。所以你过去你看啊，这样风格的大德现时代越来越少。你看什么样风格，本身教官都很熟，又是一个实修者，解行并重，而且是真性情，事出事先学都很通达。其实你看集众多因缘在一身，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也很需要这样的一个大德啊，做引导啊，是不是？你看他在讲说，你看呢、啊，前提放下，不负哈、哦、踌躇，将如来出世要法彻底承担，啊，爱乐受持，精勤趋向，自然不会增长，日照生为啊，啊，所以你看他这里讲。习气不足，无出生死分啊。那所以说，难习气熏染啊，就都不是一下子的。你知道什么叫习气吗？那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见解跟习惯，像我们的习气有一个什么习气，你知道吗？最明显的，一定以我为初衷、出发心。任何思考，不管讲有讲没讲，一定是站在我。这就是习气，改变不了。这只有正道的人才能断这个习气，就是你任何思考都会建立在一个五蕴为有的心情上，这份认知以世间为有的习性上，任何东西。所以你看，你要断开来很难。因为唯有你了解佛法，你能看清楚这一点，就是说你必须随时维持正念。你稍微一放松，见墙是墙，谁在见？我在见。有没有眼根？有眼根。有没有眼识？有眼识。有没有色尘？有色尘。马上全部都出来。刚讲完，马上就全部铺天盖地，绵绵密密，连个空隙都没有。有就是有，真实就是真实，不假就是不假。所谓不假，就是世间如实。但实际上马上就背离你原来的自见，也就是说，你如果了解我们众生习性的这般绵绵密密，你就可以知道你对抗着他必须要像他这样讲的痛加追啊，追砸，就逼迫了，你就不容易，你必须要断然的。这种断然是什么？这个断然就是怎么讲，将是非人我体面戒强身戒慢床爱然情性全部一概，就必须要把它吞下来忍下去。也就是说，你不能在世间里面另留有余地。那这个留有余地，它这个是一个方向。那最重要是你的见地要很清楚，你不能好，这个当我这一方面看得透，却在这一方面看得真，看得实在，就抓上去。你必须要从一切法，这就是知见，从一切法无自性处的这种知见啊，要还是慢慢练习。否则的话，你会讲在这一方面放得下，在另外方面会放不下。可是只要那一方面放不下，那一份放得下的就会从放不下那回找回生长的养分。所以这里面观念就产生什么，当我在修行上里面都有任何缺维可以自我肯定的，你都必须要叫做习气。当你在修行有某一方可肯定处啊，你马上发觉这就是障碍，因为他必须要将什么人我体面戒强全部一概扫荡住。就是我后来讲的叫做一毫不立，对，也就是你荡得很清楚。那荡得很清楚，所以这种观念当然都必须要从很多佛法里面，有的人荡清楚以后，结果荡那个半吊子，他以为荡清楚，就荡得让自己完了，不知道怎么修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把空之见弄错了，空 空之见弄错了，又会产生修空会怕起来。最近我在那边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也出现这种问题。他说有一次他在修观空，观到最后吓出来了。我说这个我在刚出家大概一年多就吓过了，就是修修空，再下去就不见了，就怕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还抓着我，所以他这个我一定要留着。所以当他在双空的时候，他一定会，他就算观空也要有一个我在观空，所以他的空什么都可以空，就不能空我，因为空了我他就没办法观空。你听懂吗？他要观空还要保留我，所以他可以空一切，但不敢空我。他一旦空我的时候，他就什么都没了。那为什么？他对空出现错误的观念，就会出现什么？那如果你实际上在了解这个空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否定，所以不是完全，我应该讲是完全否定。但如幻化的修行的解脱功德，你要很清楚在空跟有之间啊，千万不要模糊掉。你能知道，其实是一切皆空，但你同时，我因为现在我没办法把这个道理在这里讲，有机会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听听中论好了。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个观念，事出世间法依空义而安立，不空如来藏也是从这里安立，所有佛法的甚深殊胜功德也都是依空安立。好，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勇于舍，舍那个颠倒，但你也从你在舍遍计所执的时候，也能知道圆成实性，而不是在舍遍计我执的时候，遍计执性的时候，到最后发觉落入断灭，不是缘起如幻当中，还有不是抓一个实体，而是在这种缘起如幻不颠倒当中所衍生出来的殊胜功德，这样你的修行才不会不安呢。有的人这一点大家必须要揣摩。这个知见啊，现在只能笼统这样谈，因为很容易掉入有，断入掉入无。不过我是因为怕大，我们在舍的时候，为什么敢舍？因为我要得成就的是清净光明的这种修正功德啊。那这修正功德是来舍离一切妄想。但有修正功德哦，但这个修正用语言，你看这波的用语言，我在讲跟你想修正功德的时候，你又在起修正功德的时候，反而破坏那个无为功德了。所以这个里面的观念大家要很遵守。不过我们在其他课里面有听有讲大家不妨多留意一下，现在没办法谈只能稍微点一下。所以说需猛念生死无常，幻言幻言虚假，这个你必须要有这个。因为你看他要这个要真正要破斥他的话，这个见要有。那这个见有了以后，你才能真正舍离啊。这个见没有，你说你要断后面那个东西是很难的。所以你对那个生死无常啊，幻言虚假，这个要看得清楚。所以有机会我希望大家去跟他助念，但助念的时候不要光只是念而已，你这个念不是嘴巴这也是念不过最重要就是说，其实你要跟他助念不是嘴巴念而已，你也要有往生念，你要有往生心。那这个往生心从哪里来？看世间苦，你看他这一生就到此，你看家人再怎么舍不下也放下，再怎么样荣华富贵也终归无常。你能在这里受用这个无常，同时能发起真实求生意念，这时候你的助念感应就不同。你不是说阿弥陀阿弥陀你要去你去那我留着阿弥陀怎么助念助到这里来？就你去了我留着你拍谁来？反正你拍命搞我业障还没现前，我还留着，我还是喜欢留着的。你这个住什么念？ 所以这个助念里面缺少一种恳切心。那助念其实应该从于这种，因为它有一个正念力在嘛，正念力看到这种无常，所以我乐意求生净土。而你今生世间何等的无常苦啊，此时你放下，我放下，我们一起求生净土。这时候的感觉就不同了啊，所以一定要有这种基础哈、啊。所以这个人道难生，佛圣难遇啊，啊，施慈不求度脱，千生万劫何其哈、啊？就说你到时候这个，所以我说最近我在想法，这个之前我这样一路讲下来，其实心境都会一样。那句话我发觉现在越来越有用，什么用？佛法难闻，今已闻。对，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这句话现在我发觉非常好用，为什么？因为真的难闻难得，而未来的空间很少，一岔开何哪时候再怎么样不知道，所以今生决定往生，不管怎么样目标确定，不做其他更改。那你做修其他法门也可以，就是说你今生，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姑且之身啊，你不能姑且之心啊，你必须要不要轻忽啊。那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你看我们再怎么勇敢，都没有像普贤菩萨说如旧投篮啊。哎呀，下次看谁懈怠，我们就给他再跟他头上跟他点个火看看。你怎么可以点？但念无常，这个就是我点你的头，让你头发烧焦，其实是有用意的。我要你念无常，看他很快把那个头火把它灭掉。说你这么快的心用来念佛，用来修行，因为无常，无咎陀人。哦，像你看这里面，我说出来，大家能好好体会那种断然的勇猛之心啊。就是说我今天不为自己留下一丝余地，一概皆清除，就这样心情。你试着去酝酿，看看你能不能提起这个心，这个气魄啊，前提放下，不负筹组。这时候将如来出世法要彻底承担，所以彻底承担就是说，我从此以后佛怎么说我怎么做。怎么做？佛跟我讲，生是无常，幻缘虚假，我就是承担生是无常，幻缘虚假。我不在幻缘虚假当中留一丝跟他藕断丝连，一概接受。这里面就是真实承担啊、哦，爱乐受持，精勤趋向啊、哦，就这样。这时候自然不会增长，而且这个速度会快很多。为什么？因为你之前所修的其实是在大执着里面的小修行，现在是一个大割舍里面的小执着，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啊！真正修行的功夫从此才能上来，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你看，所以从这里你们看出一个修行人的气魄啊！我们经常在这个小事小会找个答案，我不是讲说当初我这样迷失啊，到底哪对？都对好啦，啊，随缘。就是说我当还在找寻对错的时候，现在不处理这个事情，一概舍，不是省事多了吗？世间就算对，也是如梦幻泡影啊。基于利益众生不得交代，那就交代吧。可是内心里面有何需要多怪？随缘啊，就是说在那个相对社会当中，突然用一个更高的见地跳出，一概泯除，对不对？你所讨论的这些东西再也不是我关怀的东西，一概当除掉。你这种心胸，这种气魄，才能一下做很大的跳跃。我否则你怎么去？你这样修正的藕断丝连的，这样慢慢扯，你扯哪时候啊？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进步很难。 因为你连走一步就拉回来很多。为什么？为什么拉很多？你不愿意放啊。所以我想说，修了几十年，烦恼你离我多远，我转头蹦就都碰到了啊。为什么？我常讲说，你怎么跟我那么紧？不是啊，你拉得我很紧。你在边修行的时候，从来不是真正舍下烦恼，你硬着拖着烦恼走的。哦，所以还是那讲那个，我要防止魔障，不是，魔没有找你，是你把人家关在门内，魔要出去没办法出去。不是魔找你，是你把它关在里面，人家要出去没办法出去。所以魔有时候都，我假如我会画漫画，我一定要画这种漫画。魔很可怜样子，他们一直骂我，可是不是是他们绑着我，我一定要画出那种很有趣的那个样子，就是魔一种很无辜的样子。那我们就又觉得我们是受害者，结果魔是被加害的，不，我们是加害者，魔是受害者。当然魔不是说他是受害者了，不是，我是要反讽。你以为魔找你，都嘛你找魔的，都是你找魔啊，那魔找你，你要不跟他相应，他怎么找你？是，好，日照生威啊，就上去。好，今再过来，今世十子只图众而做中法律师，色无出陀一着，虽顿超佛地者，亦不故矣呀。本八心啊，本八心原非为菩提大道，况且缘由，故一受戒，金经波藏表象，一听讲，知之消闻为是。这很有意思啊，这骂的都大家都骂到了，都骂到了。我们大概都钱包了哈。一参禅，念念机锋事物。自应其禁足闭关等，皆百年国际人事公案，本分事啊，千万重矣啊。就想说，哎呀，只图做中法律师，这个色无出陀一着啊，假如没有出陀的那个东西啊。虽顿超佛地者亦不故矣，就是说我跟你讲顿超佛事，他说好，我要顿超佛事，可是有什么好处没有？没有，那不干。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你所有修行非得在世间找到一些可取之处，否则我不愿意努力修行。换句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超越世俗。你今天即便在佛门当中寻求一个很大的地位，肯定其实本质心是世俗心。但我的意思，我们讲是这个，其实很多都是针对我们有心者在修学在讲的，反过来去看别人就不要随便用这种角度了啊。因为这样有些让很多愿意发心的人，你会想说，哎呀，你们当初就是想要做这个，我告诉你，你受用他的功德，你不要随便批评。可是你呢，要这样看，要这样看，不要再。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同样的道理，当你入了门来修行的时候，你就死了这条心了。你不要想当一宗的宗主，你不要当法师律师什么师， no， 不要，你就死这条心，好好的从佛法里面去承担起来。你目前的工作责任就在此而已，千万不要去期待经过修行之后你在这个世间有什么表现，这种心彻底打死，这才有用。好，所以说色无出头一着，虽顿超佛地者亦不故矣。本发心原非为菩提大道，所以道教况且缘由，就是说再怎么样都离远，就是你再怎么样，他跟他本质啊一直不交关，就是你所有修学，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个其实最每一个初学者一开始就应该定掉，你修行为什么而来？否则的话，你这一份观察的角度没有定好， 你一条路里面都含着杂心，含着杂心，这所有里面其实看似有些微的人天功德，但其实以出世间来讲，根本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悲哀了。所以从一开始呢，原来你本发心里面，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讲，你要好好发心，我也想要出离，但为什么你要发愿出离？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很多肯定，结果原来发心的最主动力还是世间心。就这个世间心，所以这几年我在很多课里面，我发现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情啊，只是在这里又一样印证这个道理啊。怎么讲？就是我不是讲说我们在离苦得乐的时候，很多人不是真的了解解脱，所以当他不断在追求离苦得乐的时候，竟然是用隐藏的世间苦乐相对的心，所以他在离苦啊，他要得乐，这个乐还真的要让他抓得到，否则他的道心提不来，因为他不知道解脱乐，他还不是很清楚。其实这个很难，我们说实在，一般人不要随便去否定，因为很多人还必须要从因地里面慢慢建立它，其实就是夹杂的世间执着，这个是很难完全断掉。如果完全断掉，它没有阶梯上去。但对于我们，我们讲很清楚，你必须要不断的亲近你的见。你在离苦得乐的时候，你这个乐里面是不是隐藏着世间可爱？如果有世间可爱的心当作你得乐的目标的时候，那这个隐藏的危机就在里面。为什么？当你修行的确慢慢离苦得乐的时候，你会因此变更你的发心，是不是？你染入进去了。好，所以受戒的时候，我们很重视外表，金金波障表象啊，这个衣要怎么样，这个都在这里。那问题出离呢？所以我也很大声的讲，就是说声闻戒的重点在哪里？出离心。声闻戒戒体不是观云哦，就丢进来哦。那这个如果以后用 PowerPoint 或是用什么，那你一定很容易得清净戒体啊，因为观不来啊，你们帮着影像。我告诉你，这些像只是让你的出离心得以显现，重点是出离。以这个出离心愿意依的戒法得成就出离，这时候声闻戒才叫声闻戒，或者跟世间戒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那种出离心，以这种诚恳的观于这个那受戒体，这个那受戒体依观想和才在你的内心里面形成坚固的建立，是这样。那如果菩萨戒的话，是依悲心菩提心为内涵的，所以要缘以众生纳受这个清净菩萨戒法，要这个。我知道你只是在想，你那个心没有啊、哦。所以你看，听经消闻啊，希望懂啊，哦，那参禅啊，就是在观机斗教，就在文辞玩弄文辞。其实那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禅宗啊，很多东西在后头已经变了。就中国佛教这一方面，其实后来啊，你注意看啊，这些大德像藕益大师，哈、哦，乃至智者大师，他们在叙述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关怀，根本的关怀就是导向实践。他们有一种根本关怀，导向实践。但我们后来发觉，文字的演述越来越复杂，但却导不出如何实践。那在外围的东西装越来越庄严，却不知道如何安顿你的心。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乃是应其禁足闭关，我们也经常到山住茅棚闭关，但问题你所为何来？不是徒具虚名，或是把它熬过去，实际上是有对象有功夫在对峙的。你不要徒具一个说我淡泊寡欲，没有，你是懒散懒惰， 你在深山里面修懒惰禅，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目标，你要对治的烦恼，你要成就的功德，你不清楚，你笼统于这种模糊的修行概念当中，你根本不知道你修什么，所以到最后闭关出来，博个一个闭关的美名，实际上根本没有改变你多少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